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诗篇第51篇是大卫的忏悔诗，其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神面前怎样痛悔的认罪，他祈求神的赦免与洁净，并且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大卫所求的不是内心的改良和革新，乃是再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哥林的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心是我们所需要的。然后大卫又另外有一个请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1篇第11节的经文。大卫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当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神的灵是降在他身上的，使他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今天我们已经不用这样祈求了，因为圣灵已经居住在凡信耶稣的人心中，而且一旦住进来了就永不离开。虽然我们可能会疏忽圣灵，使圣灵担忧，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使他离开，他是信耶稣之人的印记。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因此没有一个属神的儿女是可以失去圣灵的。但是大卫的时代却不同，所以他向神祈求，求神的灵不要离开他而去。好，接着我们来读51篇，诗篇第51篇第12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并没有失去他的救恩，他所失去的只是救恩的喜乐，而他希望能够与神复合，再尝救恩的喜乐。大卫终于认识到， 就好像浪子比喻中的浪子那样，知道在富家里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外面的一切都不及富家的好。大卫所求的有一个目的，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1篇第15节。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他希望再赞美神。我们再看第19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大卫不但希望赞美神，他还希望讨神的喜欢。路加福音第7章记载了一件事，第63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西门，就是请耶稣吃饭的那个法利赛人，心里很不喜悦，想找这个女人的错处。但是主耶稣反过来却责备他，问他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主耶稣说的话是真的，那些自以为义的、自以为好人的人，他不珍惜神的爱和拯救，唯有得着神爱更多、经历赦免更大的人，他对于主的爱就更大。今天我们对主的爱怎么样呢？其中一样评估的办法是看我们得着的赦免。我们对神的爱是跟我们得着的赦免有关的。好，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52篇。这篇诗是描写敌基督的，从52篇起，一连4篇，就是52篇到55篇，都是预言和描写那将要来的敌基督的。敌基督又称为大罪人和沉沦之子，他要在大灾难期间辖管以色列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谈到他，而先知但以理和使徒保罗也分别论到他。诗篇第52篇到55篇都属于训诲诗，是作为教导的诗，使我们能够认识关乎将来的属灵真理。在今天这末世的时代，异端邪说不断的兴起，各家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说法，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真理去，才能知道正确的答案。而神的话是一切的基础和标准。这四篇诗就是旧约圣经中让我们看见敌基督的出现的。诗人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成的，但也有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感受。诗的标题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做着训诲诗交与灵长。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出卖大卫的， 他自称是大卫的朋友，却是伤害他，将他出卖了。而敌基督的记号之一就是好夸大。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2篇第一节的经文。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这里有一个人，他以作恶自夸。当大卫犯罪之后，他没有作声，因为他深深的自觉有罪。可是当世人犯罪之后，他却爱夸大，爱吹嘘。敌基督的记号和特征就是他爱夸大其恶行，张扬自己的罪。这是属神的儿女跟属撒旦的儿女最大的分别。神的儿女可能犯罪，可能软弱，因为他们都承受了一样的罪性。然而属神的儿女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夸扬自己的罪，他们只会为罪难过，羞耻自责。但世人就不同了，他们不但没有悔罪的心，还张扬和夸大自己的恶行。他们跟敌基督一样，是与神为敌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2篇第二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提头刀，快利伤人。神会容忍敌基督一段短时间，七年之内，敌基督的舌头会尽量的犯罪。接着我们读诗篇第52篇第三节。你爱恶胜是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很多人宁可说谎，也不说真理。虽然他们可以选择真理，让他们觉得说谎比说实话容易的多了，这正是敌基督的所为。接下去我们读第四节。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些毁灭的话。这篇诗形容罪人之子有两个称呼，一是第一节所说的勇士，另外一个是这一节所说的诡诈的舌头。他们所说的话总令人信以为真，其实却是错的，这也是敌基督的特征。接着我们读诗篇第52篇第五节。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毁灭的意思就是击倒、击败。敌基督要统治世界，他要做独裁者，无人能够抵挡他、克制他，只有神例外。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击败这罪人之子。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52篇第六节。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当神审判敌基督的时候，当敌基督被击败的时候，那些曾经惧怕他的人现在都要笑他，他必成为世人耻笑的对象。好，接着我们读第七节，说看哪、这就是那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敌基督是很有钱的人，找现今世界的趋势，有钱人当政是比较容易的。由于敌基督有的是财富，所以他能轻易地掌握大权。至于神的儿女，他们要说，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2篇第八节第九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这篇诗向我们预告了一幅关于敌基督的图画，以及信神的以色列渔民的遭遇。他们必受到敌基督的逼迫和苦害，但是后来却因神的拯救而敬拜赞美神。跟着的第53篇是讲到愚顽人，这愚顽人就是敌基督，他否认神的存在。这一篇诗跟第14篇很相似，标题是大卫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调用马哈拉。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53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马哈拉的调是伤感的，是人在疾病和痛苦的时候所唱的，这是讲到当末后的日子，敌基督执掌权柄的时候，人所遭遇的悲惨境况。那个时候他们就以这一个悲哀的调唱歌。敌基督是主张无神论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诗篇第14篇和53篇的不同，除了标题不同之外，就是对神的称呼也有少许的分别。诗篇第14篇称耶和华有4次，而称神则有3次，但是53篇呢，用的只是神这一个词，一共有7次，这一点的分别值得我们注意。神这个名原文的直译就是以罗心，过去我们也已经提说过，他所强调的是神为创造主，而无神论所攻击和否认的正是这个，他们不信神的存在，更不信神的创造，他们不承认圣经的记载，他们以为创世纪的记载只是神话传说，是不可信的，荒谬的，他们宁可相信进化论，而否认神伟大的创造，这正是敌基督的精神。他否认三一神的存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22节也告诉我们敌基督的记号，那里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我们如果要来到神面前，就必须存着信心。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清楚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必须对神有信心才能亲近神，这是亲近神的唯一方法。敌基督的特色是无神论的，将来末后的日子，人必高举无神的思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4节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而这一篇诗却以信神的渔民内心对于神的渴慕来作为结束。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3篇第6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神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的， 这是许多时候他们不察觉和没有寻求神而已。当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时，雅各便要快乐，以色列便要欢呼。因此，如果我们否认神对以色列民的照顾和对他们的计划，那我们就是否认圣经的记载，否认圣经的真实了。有一些解经的人勉强把这一些经节灵异化，只从属灵的角度去解释它，那是不对的。圣经本身有它字面的含义，事实的记载，当然也有属灵的教训，我们必须多方面的兼顾，才得完全而正确的解释。如果单用灵异解释，实际上就是有一部分否认了圣经的真实无误。这里明明的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锡安就是指的锡安山，而雅各和以色列就是指着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所以经文本身已经是十分清楚了，神必垂听诗人这个祷告，他必眷顾以色列民，给他们及时的拯救。下面的诗篇就是第54篇，是人在敌基督横行的期间所发出信心的呼喊。虽然是短短七节的诗，但让我们看见了神忠心的渔民在大灾难的苦痛中向神所发出的信心的呼求，实在值得我们留意。诗的标题是说，西夫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作着训诲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是一篇训诲诗，是有教导性质的，用丝弦的乐器来弹奏。而当时的背景是大卫被西夫人出卖，供出他常立的地方，这是记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的事实。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诗篇第53跟54篇，就是我刚才所讲解过的，再读一次，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中。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极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好，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借着广播来传扬你的真道，使许多许多的听众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能收听到你圣经的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这许多宝贝的诗篇有些是个人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他们所信靠的神是多么一位奇妙的神，一位信实的神，一位有大能的神，一位不离开他儿女们的神。主啊，今天这位神也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也这样的求告你，你就必拯救我们。我们也看见有一天敌基督要出现，他要抵挡神的百姓，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在那极难当中，你要施行拯救，你要保守你的百姓，保守以色列的渔民。主啊，我们感谢您，今天你也照样的保守我们，虽然撒旦魔鬼在我们的四周用各样的方法要陷害我们，但是我们靠你不惧怕，因为你是保守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脚滑跌，我们不至于跌倒，我们靠主能够站立得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解答，或者是有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